训卫士，训卫士在做他那个教训的工作，教导的灵在这里，这里真的在我们中间。这个故事我简单的说一下，就是以色列人因为得罪神，所以就落在他们的敌人以米甸人的手里面，就受他们的欺压，受他们的欺压，被他们常常的攻击，弄得他们就是叫苦连天。就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们就来祷告呼求神，神就差遣，就拣选他所使用的一个人，名字叫基甸，来帮助来救他们。第十一节，我们从第十一节读起。耶和华的使者到了俄弗拉，坐在亚比以谢族人约阿施的橡树下。约阿施的儿子基甸正在酒闸那里打麦子，为要防备米甸人的，向基甸显现，对他说：“大能的勇士啊，耶和华与你同在。”好，我们暂时停止。第十二节你注意是耶和华的使者，向他显现，对他说：“大能的勇士啊，耶和华与你同在。”那他就说：“耶和华如果与我们同在，我们今天不会落到这种情景的。”十四节，耶和华观看基甸，说：“你靠着你这能力，去从米甸人手里拯救以色列人，不是我差遣你去的吗？”那个前面是说神与他同在，就是神差遣他。你知道我们无论到哪里做什么工啊，那个最重要是神与我们同在。我们开始一个教会也好，我们开始一个聚会也好，无论做什么，最重要的一件事是神与我们同在。那神已经对他说了，第十五节，在基甸说：“主啊，我有何能拯救以色列人呢？我家在马拿西支派中是至贫穷的，我在我父家是至微小的。”耶和华对他说：“我与你同在，你就必击打米甸人，如击打敌人一样。”基甸说：“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给我一个证据，使我知道与我说话的就是主。”注意停停哈，基甸这个时候他还不能够确定啊是主向他说话。有的时候我们听到主的声音的时候，这个今天的这个先知啊，这个所谓先知式的指示，我就稍微这样点一点啊。今天这个先知性的指示，我相信神在这个时代是在恢复使徒和先知的那个职分。因为教会啊，如果要复兴，要被建造，必须要有以弗所书第四章圣经节那里所说的那五种的恩赐，就是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单靠牧师是不够的，教会没有办法建造。单靠教师也不行，单单靠一个传福音者也不行，必须要有这五种的恩赐。因此哈，一个教会如果只接受一个执事，那他的成长很受限制，非常受限制。但是要一个教会一个团体他能够接受众执事呢，当然那个领导的人呢，必须啊有那个广大的心，必须有那个国度的心，他必须要看见神赐给教会啊，不是那个小的团体，圣经里所说的教会乃是宇宙性的教会。神赐给教会包括古今诸外所有的信徒在内的这个教会呢，他有着五等的恩赐。这个不是我们晚上所要讲的那个重点啊，我就稍微提一下，就是说神在恢复这个先知的职事啊，但是呢有一点常常会产生问题，叫人感觉到 confused， 就是说 什么情形呢？就是当这个恩赐它的灵命不够成熟，尤其是这个恩赐啊是一个初初的一个恩赐，就是神刚刚兴起来的恩赐，神把这个恩赐就给他，那因为不够成熟，恩赐也不够成熟，灵命更不够成熟，所以呢有的时候啊就很难分辨出来，当他听到神的声音，所谓神的声音啊，到底是不是神的声音，很难确定。有的先知所讲的话没有应验，那就是说他听到的声音以为是神的声音，不是神的声音。那么还有我们听的人，我们听的人也有这种情形，就是说他听的这个先知讲的不是神的声音，我们听的时候把它当作是神的声音。比如我最近在那个 LA 的时候，有一个人告诉我说，现在他在念神学，一个姐妹，他说有一个先知跟他讲说，你大概5年以后怎么样，你就遇见你所要的丈夫。后来那个姊妹等了5年，丈夫没有来。我们也要知道，就是说有真的就会有假的。那圣经里面当然有真实图，也有假使徒。因此我们对圣经的熟悉，我们的灵要敏锐，我们要有那个属灵的鉴别力，这是多么重要的。当然我们还是要相信是神负责，好，神负责的责。那米甸在他的例子 in the case of 米甸这个基甸，他是听到神的声音，但是他不敢确定是神的声音。那在圣经里面有另外一个先知啊，就是他还是小孩子的，所以说撒母耳呢，他听到神的声音，他不知道是什么声音，也有这种情形。因此我们才需要有了神的话，有了神的话还不够，必须要有环境上的印证。尤其是我们呢求印证，就是说神啊，如果这个话是你对我说的，就求你给我一个证据。这个证据哈，在英文圣经里算作 sign， 在英文圣经的那个神迹奇事哈，这四个字啊，通常都是翻作 signs and wonders， signs and wonders， 叫我们看到一个 sign， 有这个记号，这里翻得很好。证据证明这个话是你向我说的。我们再读下去就知道，好，基甸他在17节就是向神求一个证据，就使我知道与我说话的就是主，让我能够确定知道，求你不要离开这里，等我归回将礼物带来供在你面前。主说我必等你回来。基甸去预备了一只山羊羔，用一以法细面做了无酵饼，将肉放在框里，把汤盛在壶中，带到橡树下，献在使者面前。神的使者吩咐基甸说，将肉和无酵饼放在这磐石上，把汤倒出来。他就这样行了。耶和华的使者伸出手内的杖，杖头挨了肉和无酵饼，就有火从磐石中出来，烧尽了肉和无酵饼，耶和华的使者也就不见了。基甸见他是耶和华的使者，就说，哀哉，主耶和华，我不好了，因为我第一面看见耶和华的使者。耶和华对他说，你放心，不要惧怕，你不至于死。这里我顺便提一提哈，讲到的跟随圣灵有一点，就是说我们不要怕，不要惧怕。我昨天晚上讲过，圣经里面有人说365次 说了不要怕不要怕了那么多次、我们、肯学有圣经在教会里面有同坐之子一起祷告有属灵的长辈的遮盖一种的表二十四节于是基甸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起名叫耶和华沙龙意思就是耶和华赐平安的意思我们再跳过这一段来看36节我们来读基甸对神说你如果照着所说的话借我手拯救以色列人我就把一团羊毛放在禾场上但若单是羊毛上有露水别的地方都是干的我就知道你必照着所说的话借我的手拯救以色列人次日早晨基甸起来见果然是这样让羊毛挤一挤从羊毛中拧出满盆的露水来基甸又对神说求你不要向我发怒我再说一次让我将羊毛再试一试但愿羊毛是干的别的地方都有露水这夜神也如此行如羊毛上是干的别的地方都是露水基甸他在这里可以说他一共求了三个印证三次的那个印证第一次他来献祭的时候如果你真是神对我说话的真是主的话我来献祭你就悦纳神真的悦纳而且从磐石里面的有火出来把那些祭物啊都烧掉这是蒙神悦纳的意思那第二次呢就是这个羊毛把羊毛店里面把羊毛放在那里怎么祷告神就怎么做他求说啊这个晚上会有露水吗他说这个露水只是在羊毛上不要落在地上神就这样做他还不够他还要再一次求神来印证这是刚刚相反羊毛是干的地上是湿的那神也这样做所以他就放心啊他就率领而且他带的人数不要他那么多因为人太多了你们以为你们用自己的力量来得胜的所以他也顺服那在基甸的这个 case 里面哈第一他有神的话是不是神对他说话那我们在跟随圣灵的时候我们有听到圣灵的声音可是我们不敢确定啊这是不是神对我们说的我所以这么说哈就是因为啊我在这35年的学习当中我在这里在坦白的承认说有的时候我听错了我怎么知道我听错呢就是我把那个事情记在圣经上某年某月某日记的几点钟什么事情那后来那个事情没有发生那就证明我听错了所以我才学习说要印证要求印证我之所以这样学要求印证就是因为我在圣经里读到了基甸他就这样求印证他如果用这个羊毛来求印证当然我也可以求印证在英文里面呢有一个成语哈在基督教圈子里面有一个成语举成语就是说 put the fleece out 就求成印证神这样带你是不是神是不是神要你去 LA 或者去台湾或者是去哪里 put the fleece out 把这个羊毛放出去放在外面就求神印证那里还有他有圣灵的感动第六章第34节耶和华的灵降在基甸身上耶和华的灵如果降在他身上当然一定会感动他这都是在他用这个羊毛来求印证之前他没有求印证之前呢他就有主的话 也有圣灵的感动，但是他还要求肯定说实在是耶和华差遣他。所以你看他可以说这上面的这四个原则，我们当然没有看到他找什么属灵的长辈去交通啊这些，但是我觉得一般弟兄和姊妹啊，真的需要有属灵的长辈来遮盖来肯定，不要轻易的这样变动。那我就讲我自己的一个见证啊，就是我们最近啊搬家的事情，我们从华盛顿那边呢搬到德州，今天也差不多讲完了，这个差不多哈。我是去年九月就放下了这个牧会的工作，在 DC 那边我牧会已经二十年了，可是在这第二个十年里面呢，我常常出门，那我就发现说一个教会哈，必须要有一个全时间的牧者在那。所以五六年前我就请教会者祷告，就说一定要求神要赐给一个全时间的 full time 一个牧师。所以祷告了差不多五六年，到去年三月呢，神就呼召我们中间有一位弟兄，他可以说二十年来哈都跟我很忠心的在教会里面这样同工。他在一个很大的公司里面，他职位做得很高，在他底下就有二十几个博士 PhD， 而且他刚刚得到一个国际性的奖，在这个世界日报的这个世界周刊上面写了一大篇文章在介绍他。他是在他的事业可以说到了顶峰的时候啊，神呼召他，他有神的话，还有印证，不止一次的印证，要好几次的印证。其实他早愿意出来，他说一直没有神的话更没有神的印证，就是去年三月呢，好像神很快的给他有话，而且在大概三个月以内啊，就是一再的借着外地的人，他出门的是好像一次一次的让他这样印证说，哎，实在是神向他说话，所以他就顺利的放下他的职业。那这一位弟兄呢，可以说是我所能够想到的这个接棒人呢，是最理想的一位。所以我们那个教会的那个转移啊，那个 transition 非常顺利，进行的很顺利。那我就退下来，退下来，当然我就面临一个问题啊，到底我做什么？我知道我做什么，我知道神要我可以好好的，就是要写书，好多录音带，好像差不多可能有150到200卷的录音带。都没有人去整理。最近啊，在旧金山有一位姐妹，她学会了这个电脑打字呢，她就在她有空的时候就帮我把这个信息啊一篇一篇打出来。那只打了三篇或者四篇，发出去的时候呢，很多人都有帮助。那我知道我主要一个工作就是要好好的要写书。或者有些录音带怎么样整理，怎么样补充，这样。那另外呢一个工作呢，就是还是会出门，但是呢可能要等到一部分的书要写出来我才会出门。那么我们就考虑到底住在哪里，我们有考虑到是加州。那因为我们跟艾修员跟陈牧师跟他的同工们都非常熟，陈牧师当然也多次的就是表示说希望我们能够搬到西岸。那我们也考虑到说是不是两边住，东岸住半年，西岸住半年。那 实际上呢，我们为这件事情啊，不是从去年九月啊放下牧会工作以后才开始祷告，实际上我们已经祷告两三年了。那主，在过去的这一两年当中，我们也在加州也看了一些房子，我们也托 Bill 啊帮我们去啊调查一些这个老人公寓啊 senior housing， 他也帮我们要了一些资料。在东岸呢，我们的孩子们啊，在东岸我们有四个孩子都结婚的，两家在纽约，两家在 DC 啊，他们都希望我们住在东岸。在加州我们只有两个孩子，两家。所以这两三年我们都在祷告说，主，求你向我们显明，求你向我们说话，求你指示我们，我们到底应该住在哪里。一直没有话，一直都不知道应该是怎么办。所以我们就可以说这两年呢，也是东岸住住啊，西岸住住啊，就是好像无家可归的那个味道啊。到了今年五月初的时候，我们去德州那个达拉斯呢，主要啊是因为有两家人，这两家人呢过去啊在低血的时候来过我们教会，他们原来是在东岸的住在的话，后来搬到南部去了。在我们的心目中，我们从来没有想到说要搬到南部去，大家都知道那个达拉斯天气很热，你知道我上个礼拜六来的时候多少度啊？105度，说第二天107度。那我一上了飞机以后，他一报告说是这个Vancouver 是70度，哇！我就说，但是我们五月哈、啊、去德州去探访这两个家的时候，那就事情就开始发生了。那我现在长话短说，我们得到主的话有三次，也觉得应该考虑那个地方，因为神带领我们所走的路啊，常常都是我们没想到。记住，神说：“我的道路啊，非通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呢、啊，高过你们的意念。”所以神常常带领我们的都是我们所没有想到的。那当然，第一件事他就开路，就为我们预备一个房子。我就是长话短说哈，那这个房子很便宜，我想除了德州以外，在别的地方都买不到的。这个房子只有10万块钱，因为别的地方买房子买一栋在那可以买至少2栋3栋，贵的话可以买4栋。但是那个开路让我有这个机会，好，那。要去看房子了。那天早上就一起来，一醒来就有一句话，就说这个话是英文的，因为主耶稣知道我懂英文，所以常常用英文跟我说。他说 Seize the opportunity， 抓住机会。刚好呢，我知道这一节圣经在哪里，但是中文不是这样翻译的，所以主耶稣必须要用英文对我说，这是在以弗所书第五章大概第16节，说爱惜光阴，中文是放说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时代邪恶。如果主要是用中文对我说，我不会得到这个 message 的。这真是智慧。哎，我觉得很奇怪，我说房子都还没有看，怎么抓住机会呢？那我就去看。在去之前呢，我就祷告，求主印证三件事情，要给我三个证据，我才能够确定这个声音是从主来的。第一呢，就是说这个房子的 condition 是一个立刻可以搬进去的，不需要修理啊什么花钱，我们也没那个时间，也不愿意再花多钱去。第二呢，就是这个房子啊必须有一个客厅， 这个客厅呢是可以聚会用的，但是也不是需要很多人，大概能够容纳个20位了我就可以了。那这个房子也不大也不小，太大了这个周师母也没有那个力量去收拾，太小了呢我们 也拥挤一点，所以就是三个卧房。那么第三个证据我想省掉的就是啊，我们在 DC 还有一个女儿，她还没有出嫁，我们希望这个女儿跟我们一起住，一直等到她结婚了再搬出去，或者我们搬出去把房子让给她。那我就求这三个印证。好，说那天就去看房子了，去看的时候呢，这房子确实很好，它是租给一个美国太太带两个小孩子，弄得很干净，对，很好， everything's good， 而且呢不需要，真的不需要修理，因为地毯只有2年，它有一些什么 appliance 就是2年前换的这样，所以真的可以马上就搬进去，让大家这一点。那第二呢就是我去看到那个客厅，就看了一下你的客厅大概可以容纳20个人，那我没话说了啊。那就第三个证据，就说这个女儿啊要愿意跟我们一起搬到德州。所以当这个女儿在 DC 啊知道我们去看房子啊，也有这个意思啊，希望她能够搬来，她就立刻就跟她的姐姐就表示说她不愿意搬，她不想离开 DC。 所以她就问她的姐姐，我好不好跟你住，继续住，爸爸让他们搬去。那姐姐说当然好。那后来这个姐姐就告诉我们呢，就说啊，这个 Susanna she doesn't like to move, doesn't like the idea of moving to Texas, 在她心目中 Texas 是一个 desert, 是一个旷野，她有朋友，而且那边有我们的教会呢，她有兄弟姐妹都在那边，所以她不喜欢。但我们一接到这个 email， 就说主，我想要的第三个证据，就是要他肯。如果他不肯，说那我们就认为这个不是你的意思，不是你要我们搬到大理的德州。所以我们就祷告，然后我们就回去了，从德州就回到 DC 去。第二天早上我们就跟这个女儿还有另外她的姐姐，我们4个人约好了去吃早饭。那她就开车来接我，走在路上的时候，我跟周师母啊也不知道怎么跟她说，因为我们已经知道她不喜欢搬，但我们也不愿意勉强她，所以我们就祷告说，神，除非你改变她的意思，你在心里做工，否则我们这个搬到德州的这个计划我们就放弃了。所以我们正在想这样祷告的时候，他就在路上还在开车，然后他开声了，他开声说话了，他说 Daddy Mommy， 他说 I feel that God is calling me to Texas， 然后他又说神是呼召我去，而且神也给我有一些保证，一些 assurances， 说他会给我安排一切，因为他没有工作，他身体不好了，1年多没有上班，他说神会给他预备。那么我们听了这句话，我们就说啊，他一定是要搬德州了，一定往南边搬了。那还有第二次来向我们说话，就是在德州的时候，我们还没有回到这个地区，在德州的时候啊，有天晚上一个姊妹啊，是从台湾来的，我们认识她的母亲，她跟我们见面的时候还很小，可能5、6岁，她知道我们去了德州 Texas， 她就请我们去吃晚饭。那同时呢，她也请了一些别的人，她在这个教会里面呢，这个教会是Dallas 听说是个最大的一个华人教会，大概有600人。他是这个教会里面的一个 执事还是什么，他就请了别的这些执事啊，一些同工就来，差不多有20个人。那吃完了饭呢，他们就请我说，好不好？之后我说，请你讲一点关于圣灵充满的事，所以我就跟他们分享一点。分享完了以后，我们就祷告了。没有想到圣灵就大大浇灌。我以为他们是福音派的教会出来的，就好多人说方言，哗啦哗啦的，圣灵这样浇灌他们。那后来我们回去了，回去以后第二天早上啊，就神第二次说话。这句话呢，也是圣经的话。早上一醒过来，有这么一句话说：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那女儿当她一表示说她愿意跟我们搬家，她那个时候我们就是说就肯定了，她说一定要搬了。那更奇妙的是什么呢？就是第二天，就我们认识的这个达拉斯有一个医生，他也是一个热心爱主的弟兄，他就打电话。就说，哎，说我的诊所里面的护士小姐啊走掉了，好不好？请问问你的女儿，因为我的女儿是做护士，问问她肯不肯拿到我这里来做。所以我们就把这个事情告诉她，我说你要好好祷告，那她就祷告。祷告以后，她觉得她应该去做，她觉得这个工作是神给她预备的，因为她在 DC 啊已经花了5月的时间了找工作。他想开始的时候找一份啊 part time 的工作，都没有找到。当他一表示愿意，他要去跟我们一起搬到德州呢，想着工作也给他预备好了，而且这个工作呢，人家跟他说没关系，你做 part time， 你如果太累的话，你不来也没有关系，你就是随便好了。那到哪里去找这份工作啊？这个我就把它当作是第四个证据，神说好像给个第四个证据。那还有，当然我们就要考虑啊，就要卖那个 DC 的房子了。以前我们卖过啊，卖了半年多没有卖掉啊，后来我们又收回来这样。那我们当然就想着说，哎呀，这个这么间这么短促，好了，我们就这个找一个 agent 对吧，谈了一会儿的，很快的就上了 market。 我记得是5月5号，那那天一上 market， 那个电脑出来的时候就有人打电话了，好几家就来看。那么有的人说第二天要来看，第二天就是星期六。那 agent 跟我们说，最好你们呢没人在家，他们觉得方便，怎么看？我们那天呢，刚好，这个，我加入的那个 credit union， 从前在美国最近做事情的时候，我参加了 credit union， 他安排有一个卖车子的 car sales， 他是跟那些汽车代理商啊合作，就是说没有讨价还价的。就是加上他们厂价的，再加上啊一点这个利润，那就是一个价钱，但是只是卖给 member 的。所以我就带着我的女儿去看车，那就后来就选了，遇到一个他喜欢的车，那么就决定要买。他就坐下来呀，就坐下来就那个 salesman 坐下来写这个账单嘛，车价多少，然后这个税多少，这些加起来。正在写的时候啊，我就坐在旁边，我就想到这个房子哈，今天是第二天，这个房子上市的第二天啊，我也想到说啊，会有很多人要来卖。就在这个时候，我这个里面呢就出现一个字，又是英文字，这个字很简单， SOLD， 你们知道英文的哈，就是说这个房子卖掉了， 我当时我也不敢说，我就怕说可能是我想象的，我不敢说这是从主来的。所以过了三天啊，就有四个 offer 来，他们就有书面的 offer 来，他就催我快一点决定。那当然我们就选了一个其中最好的 offer， 那个出价呢是高过我们所要的价钱，所以我们就那天就签字。当我签字的时候，当我签字了，我看他那个 offer 那个合同上的那个日期啊，就是5月6号，就是我陪着我的女儿买汽车的那一天，也就是说这个房子上市的第二天就买掉了。所以我就知道，哦，神又告诉我说房子卖掉了。所以再一次好像神又肯定说，是我带你，是我带你去得走，所以你的房子那么容易那么快就卖掉。 Daniel， 你有没有经手过房子第二天就卖掉？很少，十年里面他说才有一次。所以我就说，经过了两三年的祷告一直没有动静，没有动静怎么没有动静，我们就不动。所以当你啊要求问，就是要寻求圣灵的带领的时候，要想明白神的旨意的时候，你一直在祷告啊，谁也没有话，圣灵也没有特别的感动，也没有兴起什么环境来，如果都没有，那就不要做。有一个原则很重要的，就是说你要跟随主，你愿意照主的意思，但是你不知道该怎么做。当你不知道该怎么做的时候，就什么都不要做，这是一个很好的原则，就是要等候，要相信，如果是神引导你的话，他一定会兴起环境来，他一定会向你说话的。神向我们说话的方式是很多的，好，不是单单好像从圣经里面，有时候他会借着别人向我们说，有时候会借着一个善向我们说，有时候借着诗歌向我们说，有时候借着一个日历的话向我们说，还有我们灵修的书上面也可能是会向我们说话。但是这些话呢，基本上呢，就是说要符合圣经的原则，不能违背圣经的原则。比如有一个牧师啊，他说他觉得神要他离婚，给他说他离婚，这很明显的嘛，是违反圣经的原则。但是他也用圣经来解释哦，啊，他说圣经说这个夫妻啊是二人成为一体，他说我们两个人结婚以后从来没有成为一体，就是意见从来不合， We're never one。 所以你就看，就在这个时候，就是人的参照，神的话，还有圣灵的引导，我们都需要很谨慎的才能够分辨的出来。等候是很重要，但是也是很难的，因为当你不清楚的时候，你要等，要忍耐。Anyway， 时间哈，我不愿意拖得太久。聚会中怎么受圣灵的引导？可是因为现在已经快时间了，我想我不准备把时间拖得太长。我想这些应该可以帮助我们，应该是够帮助我们呢，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中来经历圣灵，来认识圣灵。我们只有学习跟随圣灵，受圣灵的引导，我们才会经历圣灵。在这个引导的过程当中，我们就被他改变。所以我想今天哈讲那么多就可以，也许我应该再提一两点，就是圣经的这个根据啊，就是我不读，因为节省时间。在希伯来书第八章，那里说神跟他的百姓立约立新约的时候， 他说我要把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从最小的到最大的都可以认识我，不需要自己的灵舍来教导他们。那意思就是说，在新约的时代哈，神把他的灵放在我们的里面。所谓律法，就是他的一些原则，他的心意，他的旨意。那他圣灵来，就会把神的心意啊告诉我，一些原则告诉我们，他会教导我们。所以我们不需要别人来教导。可是呢，如果我们的灵命啊还是很幼小的，我们对圣经也不熟，那也没有什么经历，那我们就需要有人来帮助我们。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需要神所赐的那些教师还有先知和使徒，需要他们来教导我们。等到我们成长到一个地步的话呢，你圣经也熟了，你也被圣灵充满了，你也认识圣灵会怎么引导你，你也很多的多次的经历圣灵的，那个时候的话你就不需要引导了，你就可以直接受圣灵的教导。那第二个地方在这个圣经，就是约翰一书第二章第28节，那里告诉我们说，我们从主所受的恩膏要在凡事上照行。主耶稣也讲过这样的话，他说宝惠师来的时候啊，他要在一切的事上被教训。如果我们要是肯学受圣灵的引导，这里有一个很强烈的意愿的话，我们可以在每一件事情上都能够学习受圣灵的引导。我相信到一个教会成长到后来比较成熟的时候，他就会越来越在各样的事上来受圣灵的引导，因为神把圣灵赐给我们，他主要的目的就是要来引导我们，来教导我们。那里就说，说你们要按照这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这个祈祷员啊，那个外面有一个牌子哈，写的四个字，他就说活在主内。我们怎么活在主内？怎么活在主内？这是受圣灵的引导，被圣灵充满，然后受圣灵的引导。如果我们在每一件事情上都学习受圣灵引导，你一定是住在主里的。当然，住在主内也包括你行走在他话语的光中，活在真理的里面，活在身体的里面。这在教会中，这都包含在活在主内，活在主里的这个。所以那基本的是这个受圣灵的引导，跟随圣灵。那最后加拉太书第5章第16节那里说，你们如果随从圣灵行事的话，就不会放纵肉体的情欲。今天为什么在教会里面有很多问题，很多血气，很多属肉体的，就是没有跟随圣灵。也许他没有这个教导，他没有这个意愿，所以才会有那么多人的意见呢，人的主张，甚至有血气在里面。我们怎样才能属灵呢？怎样才能属灵呢？跟随圣灵。Amen？ 跟随圣灵，你越跟随圣灵，你越属灵。这就是属灵的意思。属灵不是像有的人说想象的好像走得很温柔啊，这样很谦卑啊，哎呀我说话也很清晰的很，不是这个意思。不是。属灵就是跟随圣灵。你跟随圣灵多少你就属灵多少。你活在主的话里面有多少你就是属灵有多少。你跟主的连结有多少你就是属灵有多少。我相信感谢主这几天实在是我觉得圣灵在带领我们，他就是要我们真的认识圣灵，而且能够经历圣灵。当我们经历圣灵的时候，就是经历基督的丰富。当我们跟随圣灵的时候， 我们就住在主里。主耶稣的应许是说，我们如果住在他里面，他就住在我们。他说这样的人呢，就必多结果。这个我们的生命的被改变，那个圣灵的果子啊，被圣灵的果子这样结出来，是很自然的，只要我们住在主里面。昨天哈，陈恩慈牧师他有机会他就跟我提到一点哈，他说周牧师，他说好像你的恩膏哈比以前多一点啊，我就说这可能跟我这次搬家到德州有关系哦，因为我搬家到德州啊，实在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很不容易的，我就不讲细节。在我们的亲人上面，还对我们的教会哈，真的有一些弟兄姐妹啊，他们真的流眼泪，他们舍不得我们离开 DC， 那而且天气又那么热，我想那个德州除了房子便宜以外，哦，还有没有 state income tax， 没有州税，对啊，可是那个 sales tax 也很高，8%多，但是。我很平安，我很喜乐，因为我知道是圣灵在，我是行走在神的旨意当中，所以因此我们还是一样的快乐，好像千头万绪，要做的事情很多啊，但是心里面很平安，很喜乐，因为我们知道这是主带领我们去，就是跟随圣灵的。罗马书说是体贴圣灵的，就是生命平安，你们体贴的。生命平安，但好，我想下面的时间我应该交给陈牧师。我不知道，现在已经10点钟过一点，或者我们交给圣灵。陈牧师也是顺其自然的，他也是跟随圣灵的。哈利路亚，赞美神，赞美神。那我希望弟兄姊妹今天在没有走以前哈，你真的。有一点时间，你坐在自己的座位上，或者跪在那儿，或者你到前面来，啊，你觉得应该怎么样，你就顺着，好好的花几分钟，在主面前，就是祷告，就是说主求你给我有这个恩典，让我能够做一个跟随圣灵的人，因为我要认识圣灵，我要经历圣灵。在求你给我敏锐的感觉啊，心愿啊，刚才我所提到的你都会一样的来祷告，我相信绝对会给你的，好吧，如果有圣灵有感动，我也会来给你按手祷告。
是他不在
刚才陈牧师有提到，现在后面有就是那个听你神的结晶里面有讲到怎么听神的声音，那里面大概提到有七点或者八点告诉你，就是在什么情况之下你可以想听到神的声音。那我刚才坐在那里，我就想到关于那个恩膏领受恩膏的事可能很多弟兄和姊妹都以为说，或者都觉得说，这个恩膏是在聚会中讲员可以分给我们的，就会这样做。但是这不是唯一领受恩膏的一条路，顺服是一个基本的，就是说你要领受更多的恩膏，那个顺服圣灵就是一个很基本的一个条件。那另外我自己的感受呢，就是常常安静等候，安静等候等候。我知道我很多的就是神所给我的哈，很多都在安静中所得到的。我们像我昨天所说的，我们要学的实在是很多啊，因为是多方面的。但是我们不要急我们就是很自然的也有耐心的，对，一点一点的那样学。那神他会照着我们的程度，照着我们的度量，他会来充满我们。那他也会扩充我们属于这个。只要我们一直要那个要很要紧，那个渴慕啊也是很要紧。只要我们渴慕的话，他会更多的更多的来充满我们。因为神赐圣灵是无限量的，约翰福音三章三十一节，而神赐圣灵是无限量的，他给的方式是不是仅仅是透过讲员或者在聚会里面，他还有别的方式。所以我们要有信心，要有盼望，要这样相信我们一定会得的更多。除非你不要，你要的话呢，一定会。那我觉得我们今天晚上就是可能跟前三个晚上可能会有点不一样哈，就是也许你如果你觉得要出来到前面来要顺利，否则你如果觉得安静在自己的座位上也可以，也可以啊。每一个讲员他们所得到的恩膏都有他们背后的生活，在神面前的祷告，在神面前的顺服，还有在神面前所付出的代价所以我们都要留意都要留意。谢谢。好了，我们再唱看看圣灵怎么带领的
亲亲亲，我要亲亲亲，我要亲基督神灵。
假如需要祷告可以到前面来，假如要坐在座位上或者要先离开也可以安静离开。
我要亲，
假如你要为着能够更深的明白神的旨意，就可以到前面来祷告，可以跪下来，可以站在前面，都可以。
我是的无德生命的主宰，我一生的滴水主神明。我是的无德生命的要认得他身影，亲亲亲，我要亲亲亲，我要亲身亲亲亲，我要亲亲亲。 着我生命。
我建议哈，这个周金海牧师这一个礼拜都会在这里，下一个礼拜一才离开。所以假如是需要辅导的，就另外再找月时间来找周牧师好不好？因为今天有太多人需要祷告，就我们去进行好不好？另外只要需要就跟周牧师约明后天还有其他的时间哈，这样就不会耽误其他的人需要祷告。 Alright， 就让周牧师按照圣灵感动还在为不同的人祷告，然后其他的人其实最重要的是按你自己个人的需要，你向神来祷告，你跟神立约，你向神来恳求，因为圣灵已经动工，凡恳切要寻求神的带领和神的旨意，你存着顺服的心，存着一个敞开的耳朵，主会听我们的祷告。
燃得我生命，你是道路的生命，你住在我一生，你随处生命，你是道路的生命，
我们请诗琴啊替我们弹，我们其他我们就安静来祷告。个人，你向神来祷告，从你心里的深处，有声无声的祷告，就如这一首诗歌所讲的，我们就是我们轻轻的来听主微小的声音。哦，主是何等的宝贝。每一个顺从的人都一定会听见主的声音，主答应要带领我们一生的道路，所以你不要怕神不带领你，你只要审判你自己的心是不是完全的顺服，有一颗顺服的心一定会听见主的声音，你不会走错，你可以放心。Thank you.